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感谢主有机会跟各位来分享主的话，那么我们请大家一同低头祷告。慈爱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主，你好像母鸡召聚小鸡一样，用你的翅膀把我们召聚在你全能的印下，我们真是为此要感谢你。今天若不是耶稣基督你的儿子的宝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到你的面前来，但是主，是你自己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用爱来呼召我们，要我们彼此相爱，并且主你自己也叫我们把你这样的大爱能够传扬出去，能够叫我们在外面把一些世上的人也能够找回来，一同来享受你的爱，享受神家中的爱。主，我们就求主你今天你的基督的爱、舍命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也把一个对人的灵魂的负担也多多的加给我们，让我们顺服你的命令，我们真是能够出去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借着我们来寻找拯救那些世上的人，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宣教主日，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宣教的主日。那我不知道布鲁克兰教会有没有宣教的主日哈？那我盼望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个注重宣教的教会，是一个注重主的大使命的教会。我们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升天以前，他曾经把这个大使命给了门徒，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我们感谢主，历世历代的众教会承受了并且顺服主这样的大使命，就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也是因为众教会在历世历代这样顺服主的大使命，今天我们这些人能够得救，能够坐在这里来敬拜神。那我们也感谢神，同样这个大使命今天也主也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只要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有份于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今天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天，我们就有一个任务要来完成主耶稣所赐给众教会的大使命，就是要普天下去传扬主的福音。那我想这个使命是一直跟着我们一生，要到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今天我提到一个经节，就是使徒保罗他写给提摩太，那个时候他也快殉道了。我们就可以看看说这个使徒保罗他在见主面之前他怎么交代主给他的大使命呢？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今天也许我们还不到保罗那一刻钟哈，还不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从保罗这三个角度来看一看，说我们怎么在地上来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那各位拿到的bulletin 的话，有一些 outline 啊，有一些点几三个点，我想用这三个点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呢，就仍然有美好的仗要打。那在2003年的春季哈，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美国跟伊拉克打仗，那个时候在春天，美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么美军占领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以后呢，就在5月1号，很大一件事情，美国总统布什他自己驾了一自己驾驶一架 S3B 的反潜水艇的战斗机，他自己驾驶。那到快到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副官了，因为要上那个亚伯拉罕林肯的航空母舰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就让他的副手来接副官接手，然后他就登上了这个航空母舰。一下了航空母舰以后，他就做一个宣告，他说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两个字啊 ？Mission accomplished 啊！ 使命完成了，而且大家在电视上也看到那个航空母舰上面高台上面很大的旗子啊 ，Mission accomplished， 使命已经完成了。那大家知道了，今天伊拉克战争是不是使命已经完成了？没有，还在打，而且伤亡很多，还继续打，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啊？美国在那边争论什么时候把美军调回来。所以今天如果讲说 mission accomplished， 等于是一个很讽刺性的笑话。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也是一个征战的，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今天好像有一些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内啊，包括我在内，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好像主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哈，好像主的福音已经传到世界各个角落了，那我们就好像也讲说 mission accomplished。我们虽然没这么讲，我们的态度表现出来就觉得是 mission accomplished， 因为我们没有去做。但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的话，照样会被仇敌所讥笑的。因为主的大使命完成了没有呢？弟兄姐妹，还没有，起码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那个大使命，主交托给我的大使命还没有完成，是不是？这个大使命是很大很大的，但是他分配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上都有一个使命要完成的。那为什么说这个主的大使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呢？因为我们传福音叫人得救，乃是把人的灵魂从撒旦魔鬼的手下给抢救出来的，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征战。主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说，你如果不捆住壮士的话，怎么分他的乳物呢？你不捆住壮士怎么分他的乳物？那个壮士就是撒旦，撒旦紧紧的握住每一些人，所有还没有得救都是在撒旦的权下的。所以不要觉得好像传福音叫人信主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好像是我们用嘴巴去跟人理论啊，把它讲明白他就可以归主。其实在里头其实是牵涉到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他讲那个美好仗的时候呢，他是用一幅图画，也就是希腊罗马时代他们在竞技场要跟人搏斗，那么他公开跟对方来竞争呢，然后为了得到那个奖牌哈，或得到一个冠冕，他们必须要竭尽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搏斗，在那里挣扎，那个就是打仗那个字，搏斗跟挣扎。那个英文字是对不起，希腊文哈 agonizomai， 意思就是用尽你全身的力量去搏斗，去奋斗，去挣扎的意思。所以今天英文字有一个叫做 agonize， 有没有？那个字很可能就是从希腊文这样子字衍生出来的。那保罗讲说，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亿万世界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而那个征战的意字呢，就是摔跤的意思了，同样一个字哈。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是需要竭力的摔跤搏斗。那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讲到以巴佛这个弟兄啊，跟使徒保罗在一起的时候，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他说他在祷告之中常常竭力的为你们祈求。那个竭力为你们祈求的竭力，跟使徒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那个打字是同一个字的。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属灵的仗呢，是在神的面前要祷告，这个祷告是需要竭力的，需要搏斗，需要 fight 的。在旧约里头有一幅图画，出埃及记十七章，那讲到亚玛利人那时候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们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那圣经记载摩西就拿着杖跟亚伦还有户尔他们就上了山顶去了。啊，你记不记得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对，摩西就举杖。那圣经讲，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何时得胜。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得胜。然后说，摩西何时垂手，那么亚玛利人就得胜。你看见没有？ 属灵的征战的秘诀在哪里？在上帝的面前举手祷告。我们教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我们个人要过一个得胜的属灵的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在神面前常常举手祷告。我这也是勉励自己，我们做得不够。教会要兴旺，要得胜，要常常有人在主的面前为着这个教会，在上帝面前举手祷告。何时摩西举手，何时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摩西何时垂手，那么亚玛利人就得胜，仇敌就得胜。现在还是个征战的时候，不错，主耶稣已经得到一个决定性的得胜，乃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今天我们要把主耶稣得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魔鬼当然不会束手就擒的，他还是要抵抗的。但是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就必须要征战，而行使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就必须要征战。那圣经里面讲到摩西手里举着什么？神的杖。那个神的杖代表神赐给摩西的一个属灵的权柄。所以当主耶稣把大使命给他的众门徒的时候，他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对不对？去以前主耶稣要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这是我们征战的依据。所以在属灵征战里头，必须在祷告之中运用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主耶稣已经得胜魔鬼了，运用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权柄来行使大使命，在祷告中来挣扎搏斗。我们挣扎搏斗是个美好的仗，是已经得胜的仗，但是 要不要打？要打。所以请弟兄姊妹记住这一点，属灵的仗不是自自然然的来的，需要我们去打的，需要我们去竭力的。在哪里？在祷告之中。那完成主的大使命是需要很多人在主面前用膝盖来祷告。你如果读这些宣教士的历史，你会知道有一些地方啊，那个门老是关着的，传福音的门必须用什么？用祷告把它撬开的。那很不一样，很多宣教士祷告很久很久，后来一下子门开了，那福音可以广传。那个祷告跟完成大使命有很重要的关系哈。那我们讲到宣教史的话，讲到中国宣教史，一定要提一个英国的宣教士，是谁啊？呀，对，有人说马里逊是很重要，但我要提的是戴德森。戴德森，戴德森一生40年在中国工作，他是在1905年过世的。当他过世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有205个宣教的据点被建立起来。那么听说有849位宣教士加入中国内地会的行列，而在那个时候，中国内地会已经引领了大约125000中国人归主成为基督徒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宣教的工作。那讲到戴德森，讲到中国内地会他们的成就，他们在中国的贡献，那我想很多很多人知道，但是可能很多人不清楚，在戴德森他成为宣教士以前，也就是10几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段软弱的日子，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他觉得得救实在太困难，他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救恩，他心里很痛苦，到最后他就干脆就不信了，他软弱到甚至干脆就不信神了，离开了主。但是呢，他的妈妈跟他的妹妹呢，却不断的为戴德森在主面前来祷告，这是属灵的征战。那么在戴德森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呢，戴德森的父亲是一个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他看到中国这一片广大的土地，有这样千千万万数不清这么广大数目之庞大的一些中国的灵魂没有得救，他一个非常深的负担，很重的负担。所以他在上帝的面前，他向神祈求说，主你赐给我一个儿子。他说，我这个儿子，如果神赐给我这个儿子，我盼望他将来能够 把中国这个向着福音关闭的门户能够把它打开。我盼望这个儿子能够为着主在这一个大的帝国里头为主来做工。所以他有这样的祷告，所以当他的太太怀孕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孩子已经奉献给神了。那这件事情戴德森一点都不知道。那么一直他没有想到说戴德森在十几岁听那节的时候会离开神了。弟兄姊妹，你还年轻的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愿意把你的儿子来献给神呢？愿意为主来使用。我们常常有了儿女，我们盼望他在世界上有很大的成就，像盼望他能够进入名牌大学，盼望将来丰功伟业等等。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上帝的国需要神的工人。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愿，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儿女来献给主。当然戴德森离开主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很伤心，可是呢，我刚刚讲过，他的妈妈他的妹妹不断不断的为他来祷告，在神的面前来竭力祈求搏斗。那么就在戴德森第15岁那一年呢，他的妈妈去探望他，听说在离他住的地方大概有50几个英里的地方呢，很可能是在一个旅馆里头。他的妈妈对着戴德森的得救实在负担太重，心里一个沉重沉重的负担。我们求神呢把这个沉重的负担给我们。如果我们家里的人还有人还没信耶稣，我也对自己讲，求神把那个沉重的负担给我们。我们到底关心不关心他们的灵魂？我们爱不爱他们？他那天实在负担很重，他就在上帝面前一个笑，花了一个笑，专门就是为着他的儿子戴德森来祷告。祷告大概有4个钟头，祷告到一个地步，上帝给他一个确据，说你儿子得救了。这奇妙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在同样的时间，那天下午戴德森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到了阁楼，就是他父亲的图书馆里面去看书了。他就在桌上突然瞄到有一本小册子，那个书名叫做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他说他很好奇基督完成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就翻开书，也不是前面也不读后面不读，就翻到到底基督完成了什么工作。圣灵光照他，让他看到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完成了，这世界上所有的罪债都已经被主耶稣所还清了，因此你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你就可以得救。哦，圣灵大大的光照他，他心里突然明白过来了，他突然知道神的救恩，你不需要再怎么努力在神的面前要讨好神，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完成，他的血已经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就是只管来带着你的本相。他心里大大的喜乐，他那天得救了。他很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母亲，他母亲来敲门了，到了，他一开门看到他妈妈，他说妈妈，我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戴德森妈妈说你不用说了，上帝已经告诉我了。你看，但戴德森的得救实在是对我们中国人千千万万的人灵魂得救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他怎么得救呢？乃是因为他的妈妈他的妹妹在上帝的面前为他竭力的祷告，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弟兄姐妹，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或亲友还没有得救人，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他花了多少祷告的代价？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的得救在主面前竭力的打仗呢？我刚刚讲这是属灵的征战，还不在于说你把他劝明白跟他说说服了，不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把人从黑暗的权势拯救到什么神爱子光明的国度，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弄清楚。所以每次有布道会，我记得以前在台中教会每次有布道会，很多弟兄姐妹甚至进食祷告。如果我们看到是一个大征战的话，那么我们正是会会上付上祷告的代价，这样才会有果效的。要不然的话，你觉得哎奇怪，我也要他，我请他吃饭，我什么都是说，哎，感好像传福音果效不大，因为里头是要叫撒旦放人的，他需要征战的。第二，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就有当跑的路要跑。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啊！ 要完成主的大使命，第一步就是要去。主耶稣要求我们去，不是叫人来。今天我们常会觉得好像，哎，我们就把人带到教会来，对不对？啊，我不是说不要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去。有人你他不来，我去，对不对？你要去，人家才会来。所以第一步要去啊，不是把人带到教会，觉得这样就可以。我们的策略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出去，传福音是需要出去的。要去到哪里呢？去到不同的人群当中啊，去到不同的公司行号，神把你派到哪里就到哪里了。那去到市场那里头啊，去关心人，去服侍人，去引人归主啊。那带人归主，前面有一些工作要做，就是让他们知道上帝爱他们，要照顾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关心他们的难处。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的呢。主耶稣他自己被差遣，主耶稣道成肉身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主耶稣是到人群里面去的，主耶稣是天上的神的儿子，可是他关心我们人间的需要，他关心我们人间的痛苦，人间疾苦他是非常关心的。所以四福音记载里头，主耶稣到处什么行善，对，医治病人，神的大能的彰显，神的大爱的彰显流露，这样子能够带人来信我们的主，信神。那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今天照样差遣你们。那主耶稣被差遣就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是服侍世上的人。那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怎么样，就要走路啊，对不对？就要去啊，要走路啊，要找嘛，找你一定要出去走嘛。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主耶稣走路呢？有，圣经记载主耶稣因为走路困乏，有没有？主耶稣走路困乏是为什么？因为他传福音呢，为了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他要走路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走路呢？我们的脚有没有为了福音走过路嘞？主耶稣他心走困乏，那圣经也记载，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主耶稣的脚中何等佳美！我刚刚讲这个完成主的大使命是个征战，所以当使徒保罗他写到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全副军装的时候，他提到有一个军装是什么？在有个平安的福音，要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对不对？所以在初期教会，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我们读使徒行传知道。那你知道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逼迫吗？实在是上帝的美意，因为他们一直聚在耶路撒冷，那什么时候去呢？就用苦难催逼他们来遵行主的大使命，到普天下去。主用苦难把他们打散，把他们分派，差派他们出去啊，这是一方面是上帝的美意，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也是顺服主大使命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就被分散各处的基督徒，他们就在那里传道，随走随传，他们所到之处就可以听到福音，他们到了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这个叫做穿上福音的鞋。那弟兄姐妹，我们所到之处是不是要人知道耶稣是主呢？要人听到福音呢，让人知道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对我们有保护作用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一方面当然我们叫传福音叫人得救，一方面我们表明我们是主的门徒，对你是有保护作用的。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穿着福音的鞋去呢？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今年我常常问说贵庚，那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在世上有多少的年日哈，那真是要把握机会。这次也我们李长老他传宣道年会头，他来激励弟兄姐妹，一次私下的交通，他跟我们讲有一次是 workshop， 他跟我们说，你们要去啊，因为知道你们时间不多了。他意思是说你还可以活多久。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一生我们不知道多长，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是不是让这个道路布满了佳美的脚踪呢？你经过几个城， 你经过几个地方，今天来到了伯克莱，那过去你一生所经过的地方是不是布满了加美的教宗？我们所一生所经过的这个生命的路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路呢？主耶稣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来遵行天父的旨意。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主耶稣离了犹太，他说必往又往加利利去。第四节讲到说他必须往撒玛利亚去，那里说必须哈。我们如果熟悉当时的犹太人背景的话，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讲到必须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互不来往的，是不相往来的，所以你要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或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的话呢，你如果是一个很正统的犹太人，你不会经过撒玛利亚的，你会怎么走呢？你会先渡过了约旦河，再往北或往南走，然后再一次渡过约旦河，然后到达你的目的地。你不会必须要去撒玛利亚。可是这里为什么说主耶稣必须去撒玛利亚呢？主耶稣必须去耶路撒冷，因为他关心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爱那个妇人，那个人是被社会所唾弃，被人看不起的，是个心灵受了蛮的创伤，很孤单的，很干渴的一个很可怜的妇人。那这个妇人人家社会不要他的，但是主耶稣看上了他，天父看上了他，天父要拯救他。所以主耶稣为了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必须要去撒玛利亚，他必须要到那个井坐在那里等，等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中午太阳高照很热的时候来打水。为什么那个时候去呢？因为他不要让人看见那个妇人是被唾弃的，早上去打水的话恐怕被其他的妇人一起讥笑讽刺，所以他就是在一个没有人的时间，大太阳的时候他去打水。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等着他来跟他谈道。主耶稣为什么必须去呢？主耶稣爱他。主耶稣为什么必须去？因为主耶稣要寻找他，要拯救他，主耶稣要跟他谈道，要让他认识什么叫做敬拜神，因为上帝实在爱这样一个人。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所看不起的人，上帝是这样珍贵他，宝贝他，还让上帝的儿子走路困乏走到那个地方去等他，这是上帝的爱。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当走的路，在你一生的路还有一些路要走，上帝也预备了一些人是上帝爱的，他要借着你，不是借着天使，借着弟兄，借着姐妹，借着你去他跟他谈到，把上帝的爱传给他。我们有要完成主的大使命，我们有当跑的路要跑。去年的十月，我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有一些啊先造组有一些短宣的活动哈、啊。那那人跟我有机会去了英国，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踩上这个英国这个岛国哈、啊，我觉得很荣幸。以前在历史课本看到了，今天我真的是可以踏进去，而不只去英国，我们去了个地方是在小说上蛮出名的，你知道那个神射手罗宾汉，有没有读过他呢？他老乡在哪里？有没有读过这个？这个叫什么？罗宾汉，老家是 Nottingham。哦，我们就到了拉丁汉，那里还有他一个雕像哈。听说罗宾汉是很多个罗宾汉，有一个人把他集中在一起写成这个义侠罗宾汉的故事。不过主要我要讲的是这样，我们到那里很奇妙，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小留学生。我们讲的小留学生也是小学，他那个留学生是大学生，很多大学生，他们很年轻，年纪不过二十左右，有的还不到二十岁啊，男孩女孩啊，那个年龄可以做我们的儿子女儿了。可是他们这么小就离开爱他们的爸爸妈妈，离开了亲人，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了英国。他们要求学，而且只是3年的时间，最长3年，他们还必须回去。在那边有很大的生活的压力，学业上的压力，感情上的压力，他们很需要有亲情，很需要有友情。而且他们向着福音很奇妙，他们向着福音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很开放的。 也很渴慕的。我们在那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听说有两个，我们碰到有两个学生啊，男生哈，他们骑着单车，听说有一个华人的这个福音的聚会，听说他们骑了一个多钟头在找我们聚会的地方，终于找到了。你看他们多渴慕。而且我们那一次我们接触的学生不到100个，我相信不到100个啊。那可是我们回来，我们发现我们统计，在我们几次的这些布道会的里头，有的是个人谈到，我们到他们家里去看他们，至少有12位同学跟家属就信了耶稣了。你看，我们接触不到100个，有12个。然后听说每一年到拉丁很大学去，因为他跟宁波有一个大学是跟他们是变成姐妹大学，所以他们可以有交换的这些节目啊。在宁波念2年，就到拉丁念2年，然后拿学位。那么听说每一年在拉丁很大学啊，就有1000多个中国同学，每一年啊。到目前为止，那个根据统计的话，目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啊，包括研究生，还有一些是高中生啊，在那里寄读先读英语的，也有这样的小真正的小留学生，加起来听说保守估计大概9万多个。你看英国这个岛国还不到我们美国一个州，而这么密集的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这是个很大很大的合场。那就在这样的时候，你说那么在当中传福音有多少人呢？在那里啊，很多教会都很想做这个学生工作，但是那些教会都是讲广东话的，不太会讲普通话。然后那里个华侨布道会呢，里头会讲普通话的全时间的同工宣教士只有三位。所以你看，真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少，而我们波士顿跟那个地方只差一个海峡，我们很近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这个需要呢？而且这个 window 就是这个时候很大的需要在那里，这是个机会。圣经说你们要举目观看和田，主耶稣那一次就带门徒去嘛，他说举目向天观看。那一次主耶稣带着门徒到撒玛利亚，然后说你要举目向天观看。那我们看到这个合场的需要，必须你去一下，你去。那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到过一些宣教的工厂去看过呢？我们有没有利用我们一个假期啊？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好了放假，我们带他们去玩。那我是劝各位啊，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上大学，是在如果是高中生的话，很好的机会啊，趁他们在上大学以前，你全家去参加一个短宣。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办，看别的教会办，你一起去也可以。啊，或到大陆也有短宣队的，台湾也有短宣队的，南美洲也有短宣队的，欧洲我们也想办一些短宣队，你就借这个机会呢，出去看一看这个荷塘有多大的需要。你如果说我已经年纪大，我小孩子都，我现在是空巢了，那更好啊，你不是更自由吗？是不是？那秋晨就让你拨一段的时间，你去看一看。有人喜欢环游世界吗？那么你就用这个环游的时间，你就特别拨一个假期去看一看宣教的需要。我听说在德国宣教工厂有一个宣教士年纪很大，他又有了癌症，好像是 leukemia 是不是？他说我就是在美国老死在养老院，我 leukemia 反正会老死在美国，我宁可去宣教工厂。他用他的余生啊，他说宁可死在宣教工厂，这么大的需要，他愿意服侍这些学生呢，主换给他们吃，向上传福音呢。我们怎么度我们的余生？怎么跑我们当跑的路呢？那我们求神光照我们，也给我们一些智慧来看一看，数算一下我们余生的日子，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我们前面该走的路。求天父引导你，因为这条路只有你能够走，这条路只有你能够走。那你愿意怎么样用你的余生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青春了，我看年轻人不多哈，我们只能说余生了，不是我一生啊，余生。我们这样用余生的道路，主啊，你引导我走那个当走的路，让我碰到你预备一定叫他得救的心，迷失的羊，把他们带回羊圈，哪怕就是这么一次，遇到这么一次，传福音让他们得救。宣教工厂很需要你。我们到了英国，这些人真的很渴慕这些孩子们啊，尤其好像。我那人到哪里，好多这些姐妹们就围着她，把她当妈妈哈， 真的，那我真的很需要你去，他们一定很愿意，很愿意。他们这么一大群的孩子，今天不要说我们跑到那么远去哈，到中国，到中国传福音不是那么可以那么公开那么自由，但是在我们隔壁而已，就在英国有这么广大的需要。那我盼望今天讲了这些话以后啊，我盼望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计划一个假期啊，到英国看一看。你愿意的话，我们愿意帮你安排。啊，愿意你也投入这个宣教的工厂。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有没有正在跑主要我们跑的路呢？啊，我求主带领我们。第三点，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就有所信的道要遵守。马太福音28:20，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完成主的大使命里头，包括我们要遵守主的道，要教训人遵守主的道。我们要教训人遵守主的道，我们本身就必须是一个遵守主道的人。阿们。所以当使徒保罗他离开世界以前，他就这么说，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同一封书信他写给提摩太，他这样勉励他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个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牢牢的守住它。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守住福音的真道呢？有没有守住福音真道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呢？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是一个，你有没有听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啊，后现代主义的世界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的世界。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呢？后现代主义就是说，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我可以相信我的真理，你可以相信你的真理，只要你的真理不来干涉我的真理，你的信仰不来干涉我的信仰，那就世界就可以和谐了。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人在讲究所谓 politically correct， 对不对？政策上只要政策上这正确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相安无事的，你也不要讲什么有对的什么有错的，不要去说了，因为你觉得对，人家也觉得错，你觉得错，人家觉得对，没有绝对标准的，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叫后现代。所以运用到信仰也是一样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都有可能是对的了。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特别是要为守住我们所信的道了。那这个影响很大，你还记不记得在2001年那个911事件以后？那个时间其实是美国一个机会来归向神的，到处都是讲你看到 God， 对不对？到处点蜡烛嘛，是吧？到处很多人在纪念，所以美国布希总统他就召开了一个国家哀悼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电视上看这个节目，在这个国家哀悼会的时候，他就要求有牧师来祷告，那么有基督教的牧师祷告。你注意他们祷告了哈，都只讲神的。好，谢谢你。而在这个祷告里面，你会发现他也邀请了回教徒的一个圣职人员，也叫他来祷告。反正都是向神祷告嘛，是不是？你看，都是向神祷告 ，politically correct 啊。而且他下了一个命令，我这次听说，你可以去求证。那事件以后啊，他就要求说，把一本回教徒所信仰的《可兰经》，把它接受。放在国家的图书馆的里面，这个就让我想到旧约里头有一个以色列王叫亚哈斯，他到了大马色，看到人家的祭坛觉得不错，他就把这个祭坛呢引进了耶路撒冷一样，这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这是个破口。当然呢，美国总统今天我不讲政治，他这么做也许有他政治的考量，但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妥协，绝对不可以妥协。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跟这些异教徒有对话，我们需要跟他们对话，我们也必须要知道他们所信仰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好容易传福音，对不对？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我们要了解人，要攻破人坚固营垒，你要知道他信什么， 今天很多人在向回教徒传福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征战。所以是要跟他们对话，是要了解他们信什么，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守住我们所信的道。保罗说，然而我不以为耻，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以耶稣为耻呢？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所以他说，现在以前的话神不管，但是现在神吩咐各处人要奉耶稣的名要悔改，千万民要悔改。这个叫人悔改不是说我们可以跟人家讨论的，叫人悔改是上帝的命令的。有人讲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上帝他设立了许多的通道叫人寻求他，所以信仰哪一个宗教都没关系，因为到最后呢，大家都会到神那里去，是吗？那么主耶稣为他们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的。今天有人讲说，神是博爱啊，神怎么可能叫他所创造这么可爱的人在地狱里面那样受那种痛苦到永永远远呢？地狱火狐的苦多残酷啊，神是爱的神，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地狱火狐是为了魔鬼跟他的使者预备的，不是为人预备的。今天人不愿归向神，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上帝已经预备了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人的道理。如果神是这样的博爱，所有人有一天都会得救的话，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这么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呢？为什么主耶稣还差遣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呢？如果我们说你信那个别的宗教也可能得救的话，为什么我们要传基督教的福音呢？保罗那时候呢，他遇到有一些信奉犹太教的守律法主义的人，想到他们中间去混乱福音呢，要夺去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就是一刻钟我们不能容让他们，为了什么？为了让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在你们的中间。保罗要是让步的话，福音的真理就不见了。这福音的真理的存在跟保罗那时候反应跟表现有很重要的关系了。今天如果我们传福音为了讨好人，为了妥协，说没关系啊，你信那样也有可能会得救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就让人听不到耶稣基督真正福音的真理了。所以我们传福音有个前提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人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为什么主耶稣要差遣我们往普天下去的原因呢？那最后我讲到说，福音的真理的存在呢，跟我们言行也有很大的关系的啊，不止我们口传，我们生活的见证也很重要的。这不是说福音的真理会因着我们会改变或消失，不是，而是说福音的真理它的显明跟它的见证跟你跟我的言行啊，我们生活里头的言行有很重要很密切的关系，是会受到我们影响的。你有没有听到有人说，像他那样说他是信耶稣，那我才不信，有没有？那就是有可能我们的言行绊倒人，让人家不愿意听福音啊。那如果我们基督徒在人面前没有好的见证，没有好的行为，我们是会拦阻人的听福音的，我们会绊倒人，让他没办法来信耶稣来得救的。所以我们的行为很重要，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有所信的道要守，是守住，也要守住主的道。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请问主耶稣吩咐我们什么啊？主耶稣吩咐我们什么？很多很多事，是吧？那主耶稣吩咐，主耶稣讲的道很多，但是弟兄姐妹，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如果说其他还记不太清楚，记嘛，这一点要抓住。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非常非常重要。有很多人呢，包括我在内，信耶稣不是因为听了很多的道理觉得有道理，我们信耶稣因为我们被基督徒的爱所吸引所感动，摸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像福音就打开，我们就明白真道，就得救了。所以那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我们到BCC 也是传讲 宣教的这个信息呢，那完了以后啊，在吃中餐的时候跟苏牧师有一些交通啊，苏牧师很有意思，他说啊，他分析啊，有人告诉他哈，那我觉得很有道理，跟各位分享。他说今天教会里面啊，有三种人，有一种是真信的人，有一种是还没有信的人，第三种他是装信的。当然这装信的是怎么样的装我们不知道了哈。那么有一些很可怜的或者很可怕，就是说他不是个基督徒，他以为他是基督徒，他不真信主，他以为是真信主。那圣经也讲到麦子跟败子都外面都很像的，说他在里头的话就很可怕也很可怜，那就因着他们的言行常常批评论断，让人家就不想来教会，就是教会怎么这个样子他不想来，那就绊倒人了。那有一些基督徒也许是真基督徒，就是变成装，为什么？他没有遵行主耶稣的命令，真的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那我们属肉体的行为就拦阻一些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也是很可惜的事情。那圣经说绊倒人的有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是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哈。那我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看我们这不可能这个教会，有时候跳过了这个圈子，我有时候也要跳过我们在那个 CBC 里面，哎，有一些慕道友啊，那你们看看这个教会的印象是怎么样？你觉得那是怎样的教会呢？那么如果能问问这些邻居，问问过来到这个教会后来没来，能问问看说他们对这个教会的印象怎么样，这个教会是不是给人印象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呢？哇，这值得我们真的好好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照主的命令来彼此相爱呢？真的信徒乃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委托给耶稣基督，让他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的。一个真的基督徒，守住主道的基督徒，是有生命的基督徒，是生命有改变的基督徒，真的委身给主的基督徒，是有爱心的基督徒。因为不是我们的爱呢，是上帝的爱在我们里头来激励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爱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都没办法彼此相爱的话，我们有怎么样的见证能够吸引人叫人归主呢？所以这也是完成主使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渴慕上帝的同在，我们是不是真的彼此相爱呢？我们真的是爱耶稣呢？我们是彼此相爱呢？我们不要怕教会很小，弟兄姐妹看到哦，那个教会好大，我们这哦，那我们就灰心。不是，你看到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最喜欢到一个地方去了。他每个晚上他不是在那个大都会耶路撒冷啊大京城里头居住，他到哪里去呢？嗯，主耶稣每天晚上到哪里去呢？带着他门徒去伯大尼啊，伯大尼有一对姐妹马大玛利亚很爱他，还有拉撒路他所爱的。今天只要有人爱耶稣，耶稣就被吸引。我觉得那个更重要，那个主的同在，主的爱的见证，远比说我们教会长到多大那更重要。很大的教会尝不到主的爱有什么用呢？我们不怕教会小，教会小有耶稣的同在，人家来就感受到有爱，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羊，你相信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守住我们所信的道，不止我们口传叫人信耶稣，我们口传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今天生活要活出我们所传的道成肉身的耶稣。阿们。愿主实在是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他在临终的时候所讲的这几句话来鼓励我们。他说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主啊，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的年日，但是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智说，主，我们当我们要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宣告，我们也可以得到主你要赐给我们的冠冕。今天我们求你圣灵来感动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来鉴察我们，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过去的一生到现在，主啊，让我们一个回应，我们是不是有为了福音我们打了美好的仗，我们为了福音，为了没有得救的亲友，为了使命宣教的事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花上多少祷告的代价，我们有没有在你面前真正的竭力呢？我们也求您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路径是不是滴满了脂油，布满了加冕的脚踪呢？我们经过这么多城市，经过这么多的事情，一生我们有多少的机会叫人听耶稣，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呢？ 主啊，我们还有多少的路要走，求你，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余生就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引导，让我们能够跑那当跑的路，不是跑我们自己的路，乃是你为我们预定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寻找到你要拯救的那些世上的人，把他们带回羊圈。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愿，有这样的祷告。主，我们说我们所信的道我们要守住。主，你要我们普天下去，到底我们去了没有？主，你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彼此的相爱呢？主，我们求你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彼此接纳，彼此饶恕。愿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能够充满，能够充溢，让人家知道这个地方是有耶稣同在的地方，是吸引耶稣来的地方，也是彼此相爱的地方，有主你的同在，有你爱的地方。求你大大的赐福这个教会，不看我们自己为小，我们所宝贝的是主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同在。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